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那我们已经到了第16课了。在没有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呢，我们要复习上一课的重点。我们上一课讲的是家庭福音聚会，我们主要讲到在家庭中举行福音性聚会是有很多优点的。第一呢，在家庭中聚会比较自然轻松，让人可以在自然的环境和气氛下接触信仰。第二，家庭是一个建立人际关系的地方，可以让还没有信主的人感受到这个家人的爱，在良好的关系和友谊中让他容易感动他信主。第三，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长期有福音性的聚会，那么这个家庭呢就很有机会成为家庭教会了。另外呢，在家庭中举行福音聚会有一些原则是要留意的。第一，举行福音性聚会的家庭一定要尊主为大，愿意遵行神的真理。第二，这个家一定是乐意接待人，愿意与人分享基督的爱的家庭。第三，这家是要充满喜乐的。如果我们的家符合这些条件，那就可以在家中举行福音性的聚会了。我们可以借一些喜庆的日子邀请亲戚朋友来，借此向他们传福音。当小组要举行家庭聚会的时候，就是家庭福音性的聚会的时候，也得好好的计划，例如是时间、对象、地点、负责人、内容和跟进工作等等。那在邀请来宾方面呢，就要留意四点了。第一，所有的来宾呢最好都是那一天的主角的亲友。第二，所邀请的亲友呢最好是有背景相同的，这样会比较容易沟通了。第三，这些来宾最好是对福音开放的人，这样呢他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聚会中的福音信息了。最后一点，我们也应当邀请组员做我们的座上客，因为这是一个让组员认识我们的亲友还有向他们传福音的好机会。负责人方面呢，可以按组员的不同的恩赐负责不同的程序，而内容方面可以按主题、目的和对象而设计的。内容可以包括第一，茶叙；第二，唱福音性的诗歌；第三，讲见证；第四，讲福音的信息；第五，呼召；第六，个别的陪谈。此外呢，在陪谈后要做记录，最好呢也应当有检讨，好让以后的福音工作做得更好。以上就是上一课所讲的内容重点了。那温习过之后，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学习啦。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福音性查经。你还记得福音性的查经的对象是谁吗？不错了，就是那些对福音存着开放态度的人了。如果与家庭福音性聚会比较，家庭福音性聚会的对象呢是比较大众化的，而福音性查经则较为适合读过书的人，或是较为理性喜欢思考的人。如果我们的亲友当中有这些人，那就不妨邀请他们参加福音性的查经小组了。今天呢，我与您分享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福音性查经的意义和目的。福音性查经的意义和目的。第二，是如何预备福音性查经。如何预备福音性查经。 第三是带领福音性查经的技巧和方法，带领福音性查经的技巧和方法。第四是带领福音性查经要注意的事情等等，要注意的事情。那什么叫做福音性查经呢？简单来说啊，福音性查经就是借着查经小组将圣经中的福音的信息传递给小组中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并且引导他们决志相信主。所以查经小组里面的每一个组员都很清楚知道福音性查经的目标，就是帮助还没有信主的人明白圣经中的中心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耶稣是神，人只有借着耶稣才可以脱离死亡进入永生。那从这个目标呢，我们就可以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耶稣是谁，耶稣是谁。第二个问题是耶稣希望我怎么样做，耶稣希望我怎样做。因此呢，无论我们查考什么样的经卷，都要带领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思想这两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还有耶稣希望我怎么样做。这是我们在带领福音性查经的时候要一直谨记和持守着的。在开始福音性查经之前呢，我们必须做一些预备的功夫，包括了邀请人来参加，组长或是带领查经的人要预备好查经的资料，不要好好的祷告等等。之前呢，我已经讲过了啊，我们要邀请一些对福音开放的人来参加福音性查经班。那这些人呢，可能是我们的家人、邻居、朋友、同事或者是同学，总之呢，是我们经常接触的人，并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并且呢，在我们的生活上看见了我们美好的见证，以至于他们对我们的信仰呢产生了兴趣，愿意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各个组员就要列出邀请的名单，看看谁是适合邀请的对象，然后呢就做出邀请。要记住啊，小组的人数呢不宜太多，每组的人数最好是6至8人。如果有很多人愿意参加，那么我们就可以分开两个组，甚至是几个组进行查经班的。在开始邀请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有技巧和有耐性，因为查经呢，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啊，是一些新事物。一般而言，一个人的改变，特别是观念的改变，是必须经过4个阶段的。那这4个阶段呢，就是排斥、容忍、接受和同化。那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可能对于查考圣经的态度都是这样的。起初在他们的心里会有一些排斥，因为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对自己是不是有益处。所以在邀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一些技巧了，也要有耐心。我们不要期望对方会立即回应，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跟对方说，我们有一个查考圣经的聚会，哪天有机会请您来参加看看好吗？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学习圣经的小组，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是随时欢迎您来的。你会发觉这个邀请是比较含糊的，你没有说明什么时候要他来参加，也没有要他有什么承诺，只是告诉他你们呢有一个查经班是欢迎他来的。当您发出了几次类似的邀请之后呢，您的还没有信主的亲友呢，可能对这个查经班就有一个印象了，那这个陌生的感觉就会渐渐的除去了，于是呢就会减少了他排斥的感觉了。渐渐的，您的亲友呢可能就会感兴趣的问您，那查考圣经是怎么样的，或者他会感到奇怪，您到底什么时候才邀请他参加这个查经班呢？那么当您做出正式的邀请的时候，对方答应的机会就大得多了。当然呢，有些亲友 会很明确的告诉您，他很希望认识圣经，那么您就可以立即邀请他参加查经小组了。除了邀请的工作之外，第二方面是要有预备，就是带领查经预备功夫。带领查经的人一定要把查考的经文呢看得纯熟，并且要预备好一些问题，带领还没有信主的人去思考经文的意思，同时也要知道一些带领查考圣经的这个技巧和方法，这样呢才可以有效的帮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从圣经当中认识福音了。至于查考的经文呢，最好就是四福音了，因为四福音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事迹和使人得着救恩的途径，所以呢四福音是最适合用来福音性查经的。而第三个方面的预备就是祷告了，在这方面呢我想不用我多讲了，大家都知道是需要的，而且呢是很重要的，只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容易忽略了祷告，因为大家都忙着做这样啊做那样啊，却忙得忘了祷告了。所以我希望您和小组的组员呢都不要忘记要多多的祷告，这样我们的福音工作才会有果效呢。因为叫人感动相信的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我们要紧紧的记住啊。好了，现在呢我们要谈谈福音性查经的这个技巧和方法啊。福音性查经的方法有很多种，在这里呢我为您介绍一种方法，叫做归纳式查经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用太多的参考资料，仍然是能够从圣经的本身明白圣经的意思，而且呢它的方法也不太复杂。然而这个方法是易学难精的，但只要多多的操练也是可以精通的，所以呢希望您可以善用这个方法。什么是归纳式的查经的方法呢？归纳式查经的意思就是从圣经着手，取材于圣经，以归纳出圣经的原意。我再说一遍，从圣经着手，取材于圣经，以归纳出圣经的原意。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其他的材料去解释圣经，而是用圣经本身解释圣经。比如说，你要认识蚂蚁的生活，那么您不是先去找参考书，看看蚂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是先去观察一下蚂蚁的生活形态，这才是最直接和最好的。所以呢，归纳式查经的意思呢，就是从圣经着手，取材于圣经，以归纳出圣经的原意。好了，现在呢，让我们了解一下归纳式查经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有三个步骤，第一是观察，就是观察经文的意义；第二是解释，就是解释圣经的经文的意思；第三是应用，就是把从查经所得的教导实践出来。我们可以借着发问问题来观察和解释经文，以了解经文的意思的。所以发问的问题呢是很重要的，如果问的准确，我们就可以准确的了解圣经的原意，如果问的不好呢，可能就达不到这个目的了。发问这个问题呢是需要有技巧和经验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易学难精的意思了。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发问呢？通常啊有几个问题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文的基本的意思的。这几个问题呢，就是第一是何人，第二是何处，第三是何时，第四是何事。何时呢是时间，何事呢是事情，第五是为何，第六呢是如何。那这六个问题当中，头四个呢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到圣经中的一些背景资料和中心思想，而最后两个呢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经文的意思了。好了，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吗？ 例如我们查考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五到五十一节。那首先呢，我们接着头四个问题来做一些基本的观察。例如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人？那我们可以问，约翰是谁呢？他的身份和工作是什么呢？等等问题。好，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何处？我们又可以问，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第三个问题是何时？比如说，我们问，这里提了几个时间，那这几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等等。那第四个问题是何事？那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呢，这个问题呢，一定要配合之前的三个问题一同来思考的，否则呢，就会有断章取义的危险了。那么这个问题应当如何问呢？我们可以这样问，比如说，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要是讲一些什么事情呢？等等。好了，讲完了前四个问题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第五个问题，为何，还有第六个问题，如何。那这两个问题呢，主要是帮助我们解释经文的意思了。为了帮助我们了解经文的原意啊，我们要问一些问题。那不同的问题呢，就有不同的答案。所以首先呢，你要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资料，就问什么样的问题。第五和第六个问题是可以按问题的功能再仔细分类成几个问题的。通常呢，问题的功能呢有三大个，就是第一，带动某个主题的讨论；第二，引导讨论的过程；第三，总结讨论的内容。所以第一类就是带动性的问题，第二类呢是引导性的问题，第三类呢是总结性的问题。我们还是从刚才所讲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五到五十一节来看这三类的问题应当怎么样问啊？第一类是带动性的问题，我们可以问呢，在第一章十五节中，约翰是如何论到基督呢？而第二类引导性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问，本段经文叙述了五个人分别认识的耶稣，请描述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有什么反应，结果又怎么样呢？第三类总结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问，本段经文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等等。其实呢，解释性的问题是把观察与解释联络起来的，所以呢，解释性的问题是两者的桥梁，所以解释性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要注意呢，观察和解释这两步常常是密切配合着的。通常您一边的观察经文，就会一边的思想经文的意义了。大家注意啊，我们要先有仔细的观察，才会有正确的解释的。所以呢，我们要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好了，有了观察，有了解释，还要把信息应用在生活上，那这就是第三步的应用了。如果没有应用，查经就会失去了意义。所以在应用的部分，我们就要设计几个问题，让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思想信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例如，这段经文对于今日有什么意义呢？那对您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是问，你有什么感受呢？又或者是，您想您应当如何回应主耶稣呢？等等的问题。以上所分享的归纳式的查经的方法，希望您可以掌握到。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您来信给我郑子民，那我会尽量的帮助您的。另外，我们有一些福音性的查经的材料，如果您需要的话，也欢迎您来信向我郑子民索取。好了，最后呢，让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进行福音性小组查经要留意的事情。第一点是关于发问的问题的，在查经的时候要不断鼓励还没有信主的人发问问题，让他们可以疏解心中的疑问。 当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是重要的，也不是你一定晓得如何回答的，或者不是那个时刻要处理的问题。但这些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让还没有信主的人感受到您的真诚的关怀。如果对方所发的问题是您不晓得回答的，你要坦诚地告诉他，并且把问题写下来，等下一次告诉他。好了，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带领查经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离开圣经的原意，要以经解经，以经解经，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让神的话语彰显他的能力，并要谨守着查经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认识耶稣是谁，承认耶稣的神性，最终接受耶稣为救主。第三点要注意的是，带领查经的人只是一个引导者，要让查考圣经的人自己思考问题，并在问题中发现答案，这是查经的一个特色。查经呢，不是教导，只有组长一个人发言，应当让每一个人自己呢，借着发问问题去寻找答案，这是查经的特色，希望我们记住了。第四点是一些我们要避免的事情，我们要避免与那些未信主的人辩论，纵使对方不认同我们的见解，也不要辩论，也不要论断对方，乃是让神的话语亲自的在那个人的心中做工，有一天他就会同意圣经的观点的了。我们只要为他祷告，因为圣灵是会在人的心中动工的，而神的话语本身就有无上的权威和能力，只要人肯谦卑地寻求神的话，有一天神的话一定会感动人的心，令人相信主的。第五点就是要在查经的过程当中保持对方的兴趣。那我们如何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周而复始地来查经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经说，撒种有时，栽种有时，收割有时。在进行福音性查经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无限的爱心、忍耐和智慧。如果要为信主的人呢，继续有兴趣来查考圣经，那就要留意一些事情了。首先呢，我们要留意每一次查经的时间不宜过长，要尽量准时结束，否则呢，未信者呢可能会觉得太晚，而下次不敢再来了。其次，我们的讨论要切合主题和人的需要，千万不要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无关重要的理论，也不要一味教条式的说教，这样就会让人觉得很乏味，也觉得没有兴趣，或者跟他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他再来的兴趣呢就会大大的减低了。另外呢，要帮助未信者呢渡过难关。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是难处而不可以常常来参加这个查经班，那我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或者给他们太大的压力，而是应当关心他们，甚至去探望他们，让他们感到基督徒的关心和爱心。还有呢，我们要努力维持整体的亲密关系，我们要让未信者对小组有归属感，所以小组的信徒就要彼此相爱，也要不时的关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小组的成员可以在两次查经的中间做一些探访或者是电话的问候，借此呢和这些未信者建立和维持友谊。那么未信者呢就可以自然的投入小组当中，成为小组的一份子了。最后是第六点，就是要留意收割的时候。当查经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小组就要留意有没有果子是可以收割的。其实在整个查经的过程当中啊，组员都要留心未信者呢对信仰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有什么转变。当这些未信者由排斥转变为接受的时候， 那就是可以收割的时候了。在起初的时候，他们的问题是耶稣是谁，而现在呢，他的问题却是耶稣希望我做什么。这就表示这个果子可以收割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他们传讲福音的内容，并邀请他决志信主了。弟兄姊妹，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您接着查考圣经，带领人信主啊。好了，今天的学习就停在这儿了，让我们稍微的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好吗？今天呢，我们分享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第一，是福音性查经的意义和目的。第二，是如何预备福音性的查经。第三，是带领福音性查经的技巧和方法。第四，是带领福音性查经要注意的事情。那福音性的查经呢，就是借着小组的查经来将圣经中的福音的信息传递给小组当中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并且引导他们决志相信主。福音性查经的方法有归纳式查经法，就是从圣经着手，取材于圣经，以归纳出圣经的原意。那这种方法呢，有三个步骤：第一是观察，第二是解释，第三是应用。最后是关于进行福音性小组查经要留意的事情。第一点，在查经的时候要不断的鼓励未信者发问问题，让他们可以疏解心中的疑问。第二点，在带领查经的过程当中，不要离开圣经的原意，要以经解经，要守着查经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未信者认识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第三点，是要让查考圣经的人自己思考问题，并且在问题当中发现答案。第四点，我们要避免与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辩论。第五点，是要在查经的过程当中保持对方的兴趣。最后第六点，就是要留意收割的时候，当这些未信者由排斥转变为接受的时候，那就是可以收割的时候了。好了，弟兄姊妹，今天的重点就温习完了，盼望您呢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开始一个福音性的查经小组，那邀请您的亲友来参加这个小组，让我们一起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我们为您预备了一本小组布道法的讲义，也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是小组布道法的讲义，还有其他的福音性查经的小册子，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只要你来信呢，写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我郑子民收，那我就会尽快的把我们的讲义还有小册子送给您的。好了，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